《列王记下》第五章8至27节，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，就打发人去见王，说：“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？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。”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。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，站在门前。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：“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7回，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。乃曼却发怒走了，说：“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，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，在患处以上摇手，治好这大麻风。”大马士革的和亚巴拿和法尔法，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？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？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。他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：“我父啊，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，你岂不做吗？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？”于是乃曼下去，照着神人的话，在约旦河里沐浴7回，他的肉复原，好像小孩子的肉，他就洁净了。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，站在他面前说：“如今我知道，除了以色列之外，普天之下没有神。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。”以利沙说：“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不受。”乃曼再三的求他，他却不受。乃曼说：“你若不肯受，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。从今以后，仆人必不再将燔祭和平安祭献与别神，只献给耶和华。唯有一件事，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。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，用手搀他在临门庙，我也屈身。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事，愿耶和华饶恕我。以利沙对他说：“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。”乃曼就离开他去了。走了不远，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：“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跑去追上他，向他要些。”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，乃曼看见有人追赶，就急忙下车迎着他，说：“都平安吗？”说：“都平安。我主人打发我来说，刚才有两个少年人是先知门徒，从以法莲山地来见我，请你赐他们一他连得银子2套衣裳。”乃曼说：“请受两他连得。”再三的请受。便将两他连得银子装在两个口袋里，又将2套衣裳交给两个仆人，他们就在基哈西前头抬着走。到了山岗，基哈西从他们手中接过来，放在屋里，打发他们回去。基哈西进去，站在他主人面前。以利沙问他说：“基哈西，你从哪里来？”回答说：“仆人没有往哪里去。”以利沙对他说：“那人下车转回营里的时候，我的心岂没有去呢？这岂是受银子、衣裳、满橄榄园、葡萄园、牛羊、仆婢的时候呢？因此，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”基哈西从以利沙面前退出去，就长了大麻风，像雪那样白。
好的，谢谢春霞的诵读。我们已经讲到伊丽莎的这个先知哈，他已经行使了9个神迹，然后今天呢，我们就讲到第10个神迹，乃曼的大麻风啊得到医治。那今天的内容主要是有2部分，从那个第8节到第5章的最后哈，一个是乃曼得到医治。另外一个就是乃曼的那个礼金，有那个不同的对待哈。好的，那我们从第8节开始哈，就是我们上一次讲到那个乃曼呢，听从他的那个仆人一个以色列的小女子的 劝言啊，就来到了以色列，来那个以色列王面前求医治。那以色列呢？以色列王听到这个事就撕裂衣服，他就说我怎么会那什么？我岂是神呢？能使人死，能使人活呢？所以他就是以为是亚兰王来刁难他哈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神人以利沙听见这件事，就打发人去见王，然后，就告诉他可以使那人呢到我这里来，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。于是乃曼就来到了以利沙的家哈。我们看到就是对待这个病哈，对待乃曼的这个病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。那以色列王那种悲伤绝望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他虽然在几次战斗中经历亡，但是他还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想不起来有这样一个神哈。但是乃曼王为了求医治，他愿意他知道有一个神，就愿意来得到医治哈，就是不同的态度。那以利沙呢？他心中有神，他知道这件事是神打发乃曼过来，来使神的名得到那个赞扬。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啊，我们看看以利沙怎样给那个乃曼来医治呢？所以以利沙就是首先打发一个使者哈，以利沙并没有出来见乃曼，而是打发一个使者出来。对乃曼说：“然后你去约旦河中沐浴7回，然后就必得痊愈。”乃曼的反应是什么呢？乃曼就是一下就发怒离开走了。他说他为什么发怒呢？因为他是打发一个使者出来，这个以利沙没有亲自出来见他，然后呢也没有说像他想象的那样在他的患处哈。然后求告耶和华的名，而是让他在约旦河水中去沐浴。他的反应就是，那我们大马士革的那个两条河哈，岂不比你这个以色列一切的水更好吗？我为什么要到你约旦河中去沐浴呢？所以他这个反应是非常天然的，也是一切。如果不信神的人，如果有这样的反应，我们都觉得是很正常的哈。他这样一个那个大元帅哈，让他被伊丽莎这样的那个貌似很那个傲慢的对待，然后他必然会出现这样的反应。那这个时候，戏剧性的变化又出来了。乃曼的一个仆人进前来，对他说：“我父啊，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，你岂不做呢？何况这个去沐浴就得洁净呢？”就是说，这个仆人哈，进前来告诉他，这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。如果你能够去沐浴而得医治，为什么不去试试呢？我们看到乃曼是一个非常能听人，能听别人的劝言的哈，所以乃曼就下去，照着这个话在那个河水里沐浴7回，然后他果然就复原了，洁净的像小孩子的肉那样，那样洁白嫩滑哈。这里的仆人呢，就是原文是复数哈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。乃曼和仆人之间这样的一个关系，是很亲密的，平时就会有这样亲密的关系，所以他的仆人才会进前来，在关键的时候向他进言，然后他才那个得到医治哈。下面我们就看到哈，这个乃曼那个的礼金哈，乃曼呢就是拿着那个很多的钱过来哈。就是要求那个伊丽莎收了他这个仆人的礼金，那个但是伊丽莎再三不受哈，他却不受哈。我们大家考虑一下，为什么伊丽莎这里不受他的礼金呢？ 然后17节到19节，那就是这个乃曼的回应哈，他就是说，如果你不受呢，我就拿一点土回去，我重新呢，就是，只拜耶和华哈，但是呢，他也阐明他自己的一些没办法做到的事，就是他要侍奉王的时候啊，要屈身，要跟王一样屈身，所以请耶和华饶恕他。那以利沙也没有刁难他，就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所以在这件事上，那个神的目的达到了，那个是。伊丽莎也没有过分要求这个乃曼，从此就是，远离别神哈。但是那个他这个巨大的礼金面前，那个这个仆人基哈西却动了别的心，动了歪心哈。我们知道基哈西在上一章的时候有提到他，就是那个，书念的妇人的孩子得医治的时候，也是基哈西，那个伊丽莎派基哈西哈去帮忙，但是那个没有得到医治哈，所以这个基哈西在这里边，又出现了，然后他心里打着这样的小主意，就私自跑上去追乃曼，然后乃曼见到他呢，就把这个礼物给了他，而且是加倍，他要了一塔连得那个。乃曼给他2塔连得的那个银子哈，装在他的，而且帮着他抬回去，然后他们才离开哈。所以这个乃曼是非常的，讲信誉，讲那个，就是给他了奖赏。那25节到27节，就是基哈西以为做这件事没有人知道哈，但是伊丽莎，见到他。就马上就揭穿了这件事儿，而且说，这岂是受这样的银子和什么物品的时候呢？所以这个乃曼的大麻风就长到了这个基哈西的身上 我们这一段呢，我们就看到有几个仆人，从第五章哈，一个是乃曼之妻的女仆哈，她为乃曼进言，然后让乃曼来到以色列来，来得医治，求神，得医求神的医治哈。再一个就是乃曼的仆人，他劝说主人顺服先知哈。然后，还有一个就是坏的仆人的典型，就是基哈西不，爱钱财不肯顺服先知，还有一个神的仆人以利沙忠心顺服神哈。那这就是。这四个仆人的故事哈，除了这个坏的仆人呢，那这三个好仆人的是使乃曼得医治的关键的原因。那我们今天就是来到今天的思考问题，第一个就是乃曼哈，当遇到伊丽莎的时候，他却发怒了，他发怒的原因是什么呢？然后，伊丽莎为什么明知道这样，却故意用这种方法来，似乎是激怒他一样的方法来医治他呢？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哈，这个乃曼呢，他是一个外邦人哈，那这个伊丽莎为一个外邦人得医治，他用这样的方法得医治，也告诉了我们什么哈？我们真的是谦卑来到神面前哈，我们没有什么。神的救恩是非常简单的哈，没有什么花样，就是我们只要相信顺服他，就会得到，神的那个医治。第二个就是乃曼的大麻风哈，得到医治，是因为约旦河水有这样神奇的功效呢，还是有别的原因？其实这两个题目，的答案有相似的地方哈。第三个，为什么伊丽莎不收取乃曼的礼金？是为什么？她收取书念妇人的那个对她的那个建造的小屋哈，但是这个乃曼的礼金她却坚决不收，这个是表明什么？她的仆人私下收到礼金，受到咒诅哈，这给我们在传福音或者是与外邦人的交往中要要给予什么样的借鉴？好的，谢谢。
好，谢谢爱丽丝姊妹啊。 这两个人物的对比啊，就是一个是乃曼元帅，从得大麻风到大麻风得捷径啊，基哈西呢是从健康啊到得大麻风啊，这两个对比很明显啊。原因就是要问，就是哎，这个乃曼得医治过程当中遇到哪些的困难，他需要克服的哈？那这个反映出他怎样的一个转变啊？那从基哈西呢，从健康到大麻风，这个关键又在哪里啊？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去花一点时间去思考的哈，特别在第20节啊，基哈西心里说：“他说我主人不愿意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跑去追上他，向他要钱。”他这个起誓不是在人前的起誓啊，是在他心里说：“我向耶和华起誓。”哎，这个很奇怪哈。他为什么这样讲话？哈，这个可以去值得我们去思考。另外，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以利沙啊做这些目的是为什么？啊，这里有一个问题说，哎，这个乃曼是这个外邦的大将军、大元帅，如果他得医治，以色列人会遭灾啊，因为他会来攻打以色列人啊。但是为什么先知还医治他啊？而且医治他以后不受任何的礼物啊？这又是为什么？啊，这个故事的信息是很丰富的哈，相信各个组都有很好的分享哈。前面爱丽丝姊妹给我们总结那个4个仆人哈，从这第5章里面看到哈，3个好仆人哈，这个小使女哈，一个地位卑微的哈，这个自己受苦的哈，但依然能够把神的名传扬出去哈。乃曼手下的一群的仆人哈，为主人着想哈，你一言我一语哈，劝这个主人，这个主人也挺听劝的哈。这个乃曼有这个好处哈，愿意从原先的骄傲转变成谦卑俯伏哈，最后得了神的祝福哈，这是他最大的这个得恩典的那个关键啊，就是除去自己的骄傲啊。以利沙是忠心的仆人啊。他做这些事情哈，唯一的目的啊，就是在第8节讲哈，要让他们知道，在以色列人当中有先知，实际上有先知的意思是说有神的真先知哈，有真神的真先知。所以后来这个15节乃曼也是哈认出来了哈，如今我知道，除了以色列以外，普天下没有神了。这个他不受这个礼物啊，因为他白白的得来。啊，他的能力不是他的哈，是神的哈，所以要让人知道哈，这个神的恩典是白白的赐予那些愿意谦卑领受的人，只要谦卑的人就可以得到哈，不是用物质能够交换的哈，也不收礼物哈，是要强化这一点，强调这一点啊。以前以利沙接受那个书念的妇人的帮助，他是没有拒绝的哈，他不是不可以接受礼物，当人的心态是对的哈。帮助他，参与他的服侍，他也愿意借着服侍别人，向服侍他的人施恩，这是可以做的哈。但是乃曼还没有认识真神，不完全认识真神的时候，不要让他有任何的误解，也不要让亚兰人有任何的误解。他一定回去以后，全国的人都知道哈，这个乃曼大将军哈，在耶和华的真先知面前得医治哈。那这个神是怎样的神？所以，以利沙的使命就是要为真神做见证啊，要让人普天下的人认识真神，所以他很小心哈，做每一件事情哈。那唯一的恶仆人就是这个不好的仆人，就是这个基哈西哈。那基哈西在那里看到的就是他的贪心。新约讲说贪财是什么？是万恶之源啊，所以他这里犯好多的罪，说谎的罪呀，欺骗。然后这个违背主人的旨意自己做主，这些呢都是他后面的表现，但是根源是贪财。他这个贪心一出来以后，你看他讲这句话，就是从第20节你去琢磨啊，他敢在神的面前起誓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他已经自欺到，他给他自己找了一大堆的理由，他觉得他这样做是对的啊，这个。他乃曼得医治了，理当付钱呢。 看医生还要付钱呢，他又不是交不起钱，对不对？他带了10塔连得的银子啊，只要1塔连得，这个合理呀，呀，为什么不要呢？对不对呀？而且呢，他觉得说他哎已经带来了，不要让他再带回去了哈，所以他心里一直在说服自己哈，这件事情是合理的啊，我又不要很多哈，只要他的一部分，而且呢，他后来编的那个故事你就知道哈，就是说。他有一个理由，他在说服自己，可能这是最重要的。他就是说，我要来，我可以以后帮助别人呢、啊。你看那些先知的门徒多穷啊，对不对？要2件衣服，要1塔连得，后来给他2塔连得哈、啊，他也接受了哈、啊。他可能有这种的自欺的想法，就说，哎，我这个要的不是只是给我自己、啊，否则他怎么敢在心里面向耶和华起誓呢？对不对？所以他一定有一些觉得他自己说得过去的哈，甚至觉得在神的面前都说得过去的理由，他才这样去做的哈。新约里还有另外一句话哈，这个贪心是跟拜偶像是同罪的。当人一旦这个贪心的问题没有除去哈，顺着贪心的想法去给自己编造理由啊，去用任何的这个合理的这个原因去解释啊，那就像。被偶像所挟制了一样，那他没有这个顺服一个基本的原则，就是他是仆人呢。你主人的意思已经讲出来了哈，即使你不同意主人的做法，你也要顺服主人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现在已经把另外一个东西当做他的主人了，这是为什么说贪婪是这个跟拜偶像一样，他有一个主人，但是他用贪心来取代了。这个主人的地位啊，他顺着贪心去做事的话，这个就遭到咒诅了啊。所以这样一个坏仆人的例子啊，是在每个人的提醒啊。所以在他的身上，我们多花一点功夫去思考，是提醒我们不要落到这个地步啊。我们服侍主的时候，除去贪心的试探和诱惑。
对，就着这个仆人基哈西，我再补充一句，就是，其实他犯了罪了，然后伊丽莎都知道。伊丽莎回来的时候问他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他依然没有悔改。如果他这个时候悔改，也许他的结局会不一样，也许他不会长大麻风。这个场景我们也挺熟悉的，就是当年亚当和夏娃偷吃了禁果以后，神都知道，然后神在寻找他们，他们躲起来，神就问。你在哪里？我们相信，当时如果亚当夏娃如果悔改的话，也许我们今天的结果也会不一样。所以说，抓紧一切可以悔改的机会，不要觉得脸上无光，不要觉得心里刚硬啊，早早的来悔改啊。然后刚才那个三个问题，其实牧师也分析得很好了。这个乃曼发怒的原因，就是基本上我们也会是这样，千里迢迢，而我是一个说一不二的大臣，来找你来治病，我诚心可见。你连面都不见我，水也不给我喝一杯啊！打发一个仆人喊我去那么脏的河里面洗澡啊，这个我们都能够理解。所以说，这个乃曼其实神要对付他心里面的骄傲，他表面上没有骄傲，但他心里面有骄傲。所以说，这个啊，这个就是他发怒的原因嘛，因为他的心里的骄傲。然后神让他就是这个在那比较脏的河里面洗澡啊，但是呢，他的大麻风得医治，洗了7次得医治。也就是说，他的顺服带来了他的意志啊，这给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的。然后第三个问题，刚才牧师也讲了，你试想，如果说是这个基哈西，我估计啊，这个基哈西啊，因为1塔连得银子是90斤嘛，他一个人最多只能拿90斤，他没有多要。我估计他如果说能，他手边还有人的话，估计他还会多要的。所以说，在神的国里面，伊丽莎要的是神的荣耀、神的彰显啊，在亚兰国里面。啊，不是说钱，但是呢，这个基哈西他的服侍，他跟了伊丽莎，我不知道多少年，肯定蛮长时候了。光有其形，没有其神啊，这样的服侍不得神的喜悦，甚至会招来咒诅。那最后呢，我特别有感的是，我读的时候就讲到这个，乃曼说，我回去了以后啊，可能在临门庙，我主人要拜的时候，我搀扶一把啊，这个行不行啊？伊丽莎说。伊丽莎说 OK，说这个问题实际上在这样吧，就是说你如果在一个遭受压迫的国家啊，你的主人是不信的，要强迫你做一些啊这个不好的事情的时候，你怎么来？ 就是这个其实是根据你的灵命的成长，你会有答案啊，在不同的阶段，因为乃曼他刚信主嘛，他的答案是这样，伊丽莎也是满意的。如果是一个灵命很成熟的基督徒，你的答案会是什么呢？比如说在中国，你的答案是什么呢？那我这里有一个很短的见证，我要给大家讲一下。我是93年信主的，然后我妈妈是91年信主的。当时我信主了以后呢，我们家里就开了这个团契和查经班，啊，然后神很祝福，就是当时我们学校的新来了一个系主任，啊，就是我念的系主任，然后他是在其他地方信主的，他当上课的时候知道我家里有团契和查经班，他就来固定的，他两口子都来参加我们的这查经班，然后呢，就是他是非常年轻有为的女的，然后就是上面要提拔他，啊，他就说我是基督徒，那个。我不入党，因为在中国你要知道要提拔，一定要入党。他说我不入党，他就兢兢业业的干业务。等到我出国的时候呢，他已经是成了我们那个院的院长了。然后呢，参加我们这个，我们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一个团契哈，还有我爸爸的一个学生啊。当时这个学生呢，可以称为当时全中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。他是到法国去进修的时候认识主的，中国的安全局都知道了。然后他回来以后呢，因为我爸爸还是当时我们研究所的这个，还兼那个党支部书记，啊，那个国安局就告诉他，你这个学生信主了。然后呢，他的电话、他的信件、他的电子邮件全部被监听。然后他一旦有什么活动，要我爸爸汇报给党组织。然后呢，我的爸爸就告诉了这个学生说，你要小心啊，有人在监视你，是这样这样这样的。这个学生说，我不怕，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他照常来参加我们的聚会，他也照常到教会星期天，礼拜堂去听道。然后呢，由于我们后来这个团契的人数实在是很多了，就分裂成细胞小组，他自己单独去带小组了。啊，后来等到我这个出国了以后好几年，我就听我爸爸说，上面其实中国的安全局呀，包括中央都知道他是基督徒，但是神特别的祝福他，他非常的有能力。啊，然后呢？后来他就成了他们那个所的所长，就是说现在依然还是这个就是坐在那个位置上，依然在那里啊，有查经小组，有团契在他们家啊，他依然是为主忠心的做事啊，就像那个家宅俄巴底一样的。所以说，也许说在90年代政治环境比较宽松，但是再宽松也是共产党领导的。但是这两个仆人，一个仆人，一个使女，真的是。忠心的，他们都是一个是新基督徒，一个是老基督徒啊，但是都是忠心的，在神的面前承认主，所以说神也是祝福他们的。我也是给国内的弟兄姊妹一点点的鼓励，就是说不要害怕，和我们同在的比和他们同在的更多更大。
感谢主啊，我们第三组从3个人来分析了一下哈，从乃曼、基哈西和这个伊丽莎，乃曼呢，他有大麻风，后来他得到洁净了，实际上呢，人是没有办法从人的角度是没办法医治大麻风，是不治之症的，唯有弥赛亚才能医治，这是以色列人知道的，所以当以色列人看见大麻风被医治的时候，实际上他们是知道是弥赛亚的功哈，这也是为什么以色列王说我岂是神呢哈，因为他知道他是人，他没法医治。而那个乃曼被医治以后，不愿意再服侍恶王哈，就是怎么样做？实际上刚才陈杰的那个见证哦，我觉得特别好，就是说他求神来保守他啊，所以呢为什么他能够那为什么伊丽莎并不马上接近他和，而且还要派仆人而不是自己去？实际上呢，神是要破碎这个乃曼的这个骄傲，只有彻底的骄傲，彻底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，神的恩就会降临哈。这也是一开始爱丽丝放的歌哈，就是说顺服信靠，此外别无他路；信服顺靠，此外不能蒙福。若要得主喜悦，只要顺靠，信靠顺服，这是对乃曼的思考。那对这个基哈西呢？他是一手好牌打出了一手烂的结局啊。表面洁净， 就是没有长大麻风一开始，后来得了大麻风，这个就是揭示了他的内心，他实际上内心是贪婪拜偶像的，这是不为神所喜悦的。他天天在神人跟前跟神人相处，他并没有得到或和并没有选择神的道，而是选择了世人的道哈。所以呢，这也是箴言4:23说的，实际上神是看人心的哈。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。所以呢，当他的心是罪恶的，最后的惩治就在表面也彰显出来了。不仅他的心受惩罚，所以呢，他就由表面的洁净变成得了大麻风，这都是神的果效哈，都是神的惩治。那第三个就是以利沙哈，他相信一切源于神，一切归功于神，所以呢，他得到的这种大能不是他自己的，所以都一切都是恩典，所以他非常的谨慎。是人就对于金钱的诱惑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考验哈。他不是说了吗？就是说我的心起没有去吗？但是呢，他非常就是说时刻依靠神，以至于抵挡了金钱的诱惑啊。所以呢，追随基督的人要时时背十字架哈，跟随耶稣基督，这是一条不容易走的道，但是是一条成圣的道哈。我们不能摇摆不定，要奉献一切，顺从耶稣基督啊。这也是对我们自己的提醒呢。在教会里，我们的服侍不是为了好名声，也不是为了得到钱财哈。一切因为源于神，是神的恩典，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一样要有很好的心态，只管去栽种，神做工，神有他的时间表，水源在神，他会浇灌哈。我们要尊重神的时间表，一切荣耀归给神。
那我被代表第四组来分享一下，我们也是围绕这三个问题来讨论。大家前面都已经分享得非常好，那我稍微总结一下，其实这第五章里面有很多的对比，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乃曼大麻风得医治，然后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从这个完好的变成一个长大麻风的哈。那从一开始的话就是从这个以色列被掳小女子乃曼之所以得医治，就是从这个小女子她对神的有信心的这一点开始。然后在我们对比以色列王的话，当他收到那个信的时候，他就是完全的处在一个惊吓害怕里面，因为他对神没有信心。虽然神在北国以色列行了非常多的神迹，但是他收到信一下子就被恐惧占住，他对神没有信心。那乃曼他之所以能够愿意来到这个以色列国来寻求医治，因为他是听说，而且相信了以色列国的这个先知可以来治好他的病哈，但是同样的，这个以色列王收到信，他没有想到他的国里面有以利沙这样一个先知哈，所以一个是有先知，一个没有先知，还有就是对比这个以利沙和这个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。他们两个的话，对待这个礼金的处理的问题哈，一个就是完全是为了，像大家说的，完全是为了彰显这个耶和华神的名在外邦国里面哈。那他的仆人的话，就是从了自身利益来出发哈。所以这整个故事里面牵涉到这么多的人物，他最终我们看到的一个是什么？就是一个神的他的这个恩典，他的慈爱，不光是在以色列国，他也是临到外邦人。只要是你对神有信心，愿意来寻求神的，神都可以带下他的赐福，好，就像乃曼，不光是这个小女子，还有就是很关键的，就是后来我们提到说，在11节的时候，乃曼听了之后发怒，他的仆人怎么做？他的仆人们好像是同心合一的来劝他的主人说，你要去照着做。如果想一想，当时仆人们从一个反的方向来引导乃曼的话，他可能就气愤之下就回去了。所以这一切看到，其实都是神在借着不同的人，对这个乃曼赐下了他的恩典，对外邦人赐下了恩典，借着乃曼一点点的信心，好，恩典就在外邦，就在这个外邦的这个国家里面来彰显这个神的荣耀，好。所以看到神的这个慈爱，他的恩典的彰显，同时也看到这个神的这个公义，公义就是体现在这个基哈西这个仆人的身上，好，因为他没有来顺服神，顺服以利沙，所以他最后就得到了这个长大麻风的这样的一个报应。
我读了圣经这么多，我也确实有许多感想。今天就谈谈我的分享吧。我叫苏玉秀，2008年我在中国受洗。我来美国已经10多年，现在住在美国的弗吉尼亚州，主要是给我女儿带孩子。陈更这个平台一建立，我就参加了。在我以前读多遍圣经不理解、不懂的情况下，这个平台帮助了我，使我明白了以色列历史的全过程。在隔断历史中，各种人物都使我受教育、受启示很多。从前一段学习的《列王纪上》这一段历史中，我看到了一个国家由于领导人的变质，使国家分裂，以色列成为南国、北国两个国家。这两个国家又分为两类国王，一类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一类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所以各自的下场也不相同。大卫和所罗门王是分别统治着整个以色列国一段历史。今天我就谈谈所罗门王，他给了我很大的教训。当我一切都得到，心里满足时，不能骄傲，要先感谢我们敬奉的神，否则我们的神会不喜欢的。圣经上评价所罗门王是爱耶和华神，并遵循他父亲大卫王的律例。当时他做王的时候，是为了治理好这个国家。他谦卑，他敬畏神，求神给他智慧，所以判断民能辨别是非。当时神就允许他所求的，赐他聪明智慧，甚至他没有求的，神也赐给了他富足、尊荣，使他在世的日子，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。果然，在他当王期间，聪明智慧超人，荣华富贵没人能比。在这个时候，他膨胀了，他忘记了神，也不遵守效法他父亲大卫王所遵循的神的道，没有谨慎神的律例戒律，而是享受占领了他的头脑。他娶了许多美丽好看的外邦女子为妻妾，沉迷在享受之中。他有嫔妃700个，有嫔300个。外邦的女子是敬别的神，他也被牵扯到敬别的神，忘记了自己神耶和华。所以所罗门到了晚年，早已把他父亲大卫王的神忘得一干二净。更没有遵守耶和华神所吩咐他的，所以神也很愤怒。神说："你既行了这事，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，我必将你的国夺回，赐给你的臣子。"果然，从此以后，以色列国分成了南国和北国。北国由他的臣子耶鲁伯安做王，南国只一个支派，给他儿子波罗王做王，还是因为他父亲大卫王是神的忠实仆人的缘故。好端端的一个以色列国，能从所罗门王手兴起，也能从他手里夺走，这就是一个敬畏神到一个忘记神，去敬别神的结果。我跟随陈更这个平台已经好几年了。圣经我基本上是在陈更中细读了一遍，我知道圣经它是一本教科书，我们需要几年、几十年来读，越读越觉得自己离神要求的还远。不知不觉，我在每一件事上都经审查自己，我得罪神了没有？如果神不喜欢的，我不能做，尤其是当自己在顺利的时候，想着这都是神的恩赐，要谦卑来到神的面前， 时时提醒自己，任何时候不能忘记我们信仰的神，把持好自己，时时敬畏神，以耶稣为榜样，做好神的好儿女。这是我从列王记上所体会到的这一点。
好，谢谢苏姊妹呀，非常好的见证，而且真的是结合她现在的这个所经历的事情哈，这个我们圣诞节的时候哈，去看他们刚刚搬进去的这个公寓啊，这个各方面条件真的是神的祝福哈。那就像她今天所分享的一样哈，得到神的祝福以后啊，还有一颗很谨慎的心哈，这是非常难得的哈。感谢主哈，这个是从圣经里面随时可以得到提醒啊。盼望我们每次读圣经的时候哈，这个以利沙的祷告哈，都在我们的心中哈，不断的开我们的眼睛哈。神的奇妙是非常丰富的哈，你只要肯谦卑哈，肯这样的去求神啊，就像这个苏姊妹刚才所分享，我们会就会不断的哈，看到神更多的奇妙的作为哈。啊，在各样的情况下都受到这个神的祝福和保守哈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复习哈，《列王记
列
下
王记
六
下
章
六
十六
章
到
十
十
六
五
到
节。
十七
诗
节，
篇说：“不
诗
要
篇
惧
说
怕，
不要
与
惧
我们
怕，
同
与
在
我
的，
们同在
并与
的，
他
他
们
们
同
同
在的，
他
更
们同
多。
在的更
”以
多。
利沙祷
以
告
利
说
沙祷告
：“耶和
说，
华啊，
耶和华
我开这上
开
年
着
的
少
眼，
年人的
使
眼，
他
使他
能
能
看
看
见；
见，
耶和华开
他
他的
能
眼，
看见，
他就看见
看
见
见
山有
山
火
火
车、
车
火
火
马
马
围
围绕
绕着
以
以
上，
撒。
列王
列王
下
记下
六
六
章
章
十六到
六
十
到
七
十
节。
七节。
主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主啊，求你大大开我们的眼界，让我们看到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、更大、更强。主啊，你是昔在、今在、永远的神，愿我们成为你忠心的仆人和使女，就像以利亚、以利沙那样，来使你的福音传到地极，传到四乡。主啊，愿你也使我们刚强壮胆。我们出去，就像那个羊群进入到群狼的地方一样。但是主啊，你与我们同在，愿你的福音传遍地极，愿天下凡有气息的都来跪拜敬拜神的名，因为你的名实在是配得称颂的。哈利路亚！感谢赞美主。以上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，阿门。
阿
门。
门。